第二十章，亲人的呼唤。船上所有的人都有些失望，原来总把希望寄托在埃尔顿身上，可现在看来他的供词没有一点线索。消息很快就传遍了，大家的希望落空了。邓肯号能找到不列颠尼亚号吗？他默然前行着，眼下要紧的是找一个荒岛，把这个坏蛋丢下去。巴加内尔和约翰查看着地图，有了，就在这37度线上，玛利亚泰勒萨岛，一个孤立的小岛，在太平洋的浩渺中太微不足道了，离美洲有3500海里，离新西兰有1500海里。北边离他最近的是法国的保护地帕乌摩图群岛，而南边什么也没有，一直到南极都是无边无垠的海洋。这真是个无人问津的小岛，仿佛远离尘世，好像已被人间遗忘。是的，这地方只是鸟儿们的一个驿站，剩下的只有风暴和浪潮了。有人把这个蛮荒之地告诉了埃尔顿，他欣然应允了。于是邓肯号就开往玛利亚泰勒萨岛。其实这个小岛和卡尔塔瓦诺湾与此时的邓肯号正在一条直线上。2天之后下午20时，瞭望水手报告已看见了玛利亚泰勒萨岛，它很低很低，像是浮在洋面上的大鲸鱼。此时邓肯号的时速是16海里，目前离小岛还有30海里的航程。越来越近了，那是小岛的侧影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辨了。岛上有几个低低的山头，被这无边的海水衬托得格外醒目。5点，约翰看到小岛上好像有一股烟火飘散着，莫非是个火山？他向巴加内尔说出自己的怀疑。手持望远镜的地理学家一边观察着小岛，一边回答：“不太清楚，对这个玛利亚泰勒萨，我们还所知甚少啊。如果它是由海底凸起的，那很可能是个火山喷起的岛屿。”格里纳凡便问：“你说这小岛是火山喷出来的，那么？”他会不会再一喷就喷没了呢？巴加内尔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这倒不至于。据我所知，这小岛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绝不会跟尤里亚岛似的，从地中海里冒出了几个月就又缩回去了。”格里纳凡应了一句之后，又问约翰：“你说，咱们在天黑以前能到小岛吗？”“不行，阁下，这一带不是航线。天色又暗，容易出危险，我们只能在这儿慢慢的兜圈子，等明早天一亮放下小船去小岛。”晚上8点，邓肯号和小岛的距离只有5海里了。夜色中大船只能小心谨慎的往边上开。9点，小岛的山顶处忽然放出一团红色火焰，顽强的照耀开来。这真是火山，巴加内尔仔细观察之后得出了结论。约翰提出疑问：“不会吧，要是火山总得有声响吧，怎么离它这么近了，而且它在上风头？”巴加内尔也改变了看法：“你说的对，有道理，火山喷发不会没声响，而且你看那火光还在忽闪呢，有点像灯塔。”约翰又说：“灯塔只有海岸线上才有灯塔，这是个太平洋里的小岛。”说到这儿他突然叫喊起来：“快看，还有另外的火光，是在沙滩上。哎，火光在一劲晃动呢。哦，他又挪到那儿去了。”约翰说的对， 小岛上又多了一把火，那火忽明忽暗地闪动着跳跃着。看来岛上有人，格里纳凡想自言自语。有人，有土著人，巴加内尔自以为是地答道。那咱们就别把这家伙扔到这儿了，少校插话了。对，这家伙都不配给土著人当干粮。那咱们还是另找一个没人的荒岛吧。格里纳凡笑着对麦克纳布斯说，我答应埃尔通保证安全的，怎么能让他当干粮呢？哎呀，这得注意了，可不能大意。巴加内尔郑重地说，新西兰人很野蛮，故意点着火把引诱船上的人，就跟从前的康瓦尔人一样。我看这小岛上的土著人也是在引诱咱们呢。调转航向，约翰指挥着掌舵的水手，等明儿一出太阳就会真相大白了。夜里11点，约翰以及其他乘客都各自回了房间，甲板上只有几个水手在值班，船尾上也只有舵工在看着舵把，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。就在这时，玛丽和罗伯走上了船舱顶部，姐弟俩手扶栏杆，心事重重地望着海面。船舷处的浪花也无声地翻滚在暗夜中。此时此刻，姐弟俩都在思念着可怜的父亲。父亲还在人世吗？都这么久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我们是不是白费功夫呢？干脆别再找了。不，没有爸爸，我们怎么活下去呢？找不到爸爸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是啊，如果不是格里纳凡爵士和海伦夫人的关怀，我们早就……弟弟变得很懂事了，他像大人似的紧紧地攥着姐姐的手，鼓励道，玛丽，千万别垂头丧气，还记得爸爸的那句话吗？有勇气就等于有了一切。爸爸的勇气多么叫人佩服啊，咱们是他的儿女，咱们也应该有这种勇气才对。姐姐，你别为我操心了，我长大了，让我来帮你吧。哦，好弟弟罗伯尔，玛丽感叹着，我跟你说句话，不过你听了千万别生气。不生气，好弟弟。你能答应我吗？答应你什么？玛丽有点警觉了。姐，我想去当海员。真的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姐姐忍不住喊出声来，她吃惊地摇着弟弟的手。真的，我没开玩笑，我想好了，我要跟爸爸一样，要跟约翰船长一样出海航行，当一个好海员。玛丽，我的好姐姐，你比我更相信更了解约翰船长吧，他说过他能把我培养成一个最伟大最了不起的海员。对，而且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，他还要和我一起继续寻找咱爸。姐，你答应我吧，假如说咱们姐俩跑丢了，咱爸肯定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咱俩找回来。现在咱爸不见了，咱们也得拼着命把他找回来。最起码我这个当儿子的也得豁出一切去找爸爸，哪怕找一辈子呢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亲爱的姐姐，你难道不想爸爸？那是咱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爸爸。对，最好最好的爸爸。玛丽被感动了，最让我骄傲的爸爸。罗伯尔，你应该为爸爸自豪，他是伟大的人，为民族为国家争了光，尽管他遇难了。我当然为爸爸自豪，罗伯尔真挚地说。玛丽把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，罗伯尔感到自己的额头上全是姐姐的泪水。玛丽，玛丽，他真诚地告慰着姐姐，你不要听风声风语的，或许他们是不得已的话，他们怎么想我不管，我只知道我不会死心。 爸爸这样一个伟人，大功还未告成，他绝不会离开人世。马里听了，心头的悲伤翻涌起来，以至于哽咽不已。对父亲的思念，对弟弟的爱恋，对约翰船长的感激，让他难以抑制。你说，约翰先生也这么想吗？他像是在问自己，又像是在问弟弟。也这么想，罗伯尔坚定地答道，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，他不会骗我们。我也要像他那样，当海员，跟他一道去找爸爸。你就答应我吧。答应你，答应你。玛丽喃喃自语，哎，那咱们姐弟俩就得分离了。分离也没事，玛丽，好姐姐，你不会孤单的。约翰告诉过我，他说海伦夫人会陪你的，他特别疼你，你是个姑娘，你也需要有人疼你。我呢，我是个小伙子，我是个男子汉了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这是爸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。那咱们敦地的老家怎么办？那可是生咱们养咱们的地方啊。老家你就甭操心了，我的姐姐，这些呀，约翰爵士他们早给咱们安排好了。爵士要把你认作干闺女，留在马考姆府里，这是爵士亲口跟约翰说的，约翰又悄悄告诉了我。你就把那儿当成家吧，好好待在那儿，等我们的好消息。约翰和我总会找到爸爸的，我们将一刻不停地回来，让你看到咱爸。哎，那时候该多好啊！嘿，说到这里，罗伯尔就兴高采烈了。我的好弟弟，哦，玛丽也有些激动。要是爸爸能听到你这些话，还真不知有多欢喜呢。哎，哎，你不愧是爸的亲儿子啊！我亲爱的罗伯尔，你的脾气跟爸爸的一样，你长大后肯定跟爸爸差不了一丁点儿。当然，当然，罗伯尔满面红光，语气里充满神圣和自豪。说来让人割舍不下呀，爵士和夫人对咱们那么好，说什么也得对得起他们。玛丽转移了话题。那是当然的喽，罗伯尔稚气未脱地说，咱们将来好好孝敬他们，他们是咱们的大恩人，我会听他们的话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只要为了他们死我都不怕。又说傻话，喏，不能死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就算为了他们也得活下去，听见没有？为了我，为了爸爸，你要活下去。玛丽亲吻着弟弟的额头。姐弟俩在夜色中渐渐地平静下来了，可是他们的心潮仍在起伏不已，幻想的翅膀在脑海里翻卷着，如同梦境里的未来。船在悠悠的海面上荡漾着，浪花一道道散开去，但又转回头来，表达着对螺旋桨的留恋。于是忽明忽暗地闪出许多零星的光华。就在这时，奇妙的幻觉出现了，一种似乎是模糊的力量唤起了这姐弟二人的注意。难道这是在做梦吗？从船舷之下，从波浪之中传出一个呼喊的声音，低沉苍凉而又焦急，让人听了禁不住要发抖。救命啊，救命！真是一个人在求救。罗伯尔惊讶万分地对姐姐说，你没听见，你没听见。其实玛丽也有相同的话要问弟弟。这慌惑不已的姐弟俩赶紧扶住栏杆，伸长脖子往下面探望。夜色之中的海面只有波浪悠然，他俩什么也看不见。玛丽脸色煞白地转过头来说，罗伯尔，我也好像听见有人在喊，刚才咱们不会是在梦中吧？哦，这时又有一声喊叫传过来，仿佛让这梦幻更加真实似的。姐弟俩的心怦然而动，是爸爸， 是爸爸。玛丽眼前一黑，晕倒在弟弟的怀中。罗伯尔当下就惊叫起来，姐姐，救命啊，爸爸，救命啊。最先跑过来的是堪舵的水手，他赶忙扶住了玛丽小姐。接着值班的人员也都跑了过来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约翰、海伦夫人和格里纳凡也都被惊醒了，赶紧往舱顶跑。
我姐姐她不行了，
啊，我爸爸就在那儿。
罗伯尔失魂落魄地叫个不停，
大家以为这男孩在说胡话。
真的，真的，
他扯开嗓子，我爸爸真的在那儿，我听见他喊了，
啊，玛丽也听见了。
玛丽一下子就睁开了眼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，
我爸爸，我爸爸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
他一边喊叫一边窜起来，就要往海里跳。
爵士啊，夫人呢？
他被拦住后仍大声叫着，
我爸爸在那儿，我保证听到了，他在喊救命，他要被淹死了。
由于过分激动，玛丽又晕过去了，全身抽动起来。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到房间里，海伦夫人赶紧跟过来守候她。船舱上的罗伯尔仍在撕心裂肺地叫着，
爸爸，我爸爸就在那儿。
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爵士。
所有的人都没有相信这两个孩子的叫喊，谁都知道他来想爸爸，想得几乎痴迷了。只有格里纳凡例外，他抚摸着罗伯尔的手，亲切地问，
你真听到爸爸的叫声了？
别怕，你说。
真的，爵士，向上帝保证，爸爸一劲儿喊救命啊，救命啊。
你能听出那是爸爸在喊？
哪儿会听错，爵士，千真万确，就是我爸爸。不信你去问我姐，她也听到了，就是我爸的声音。
你想，我错了，她也不可能错呀。求您了，赶快放小船吧，去救我爸爸。格里纳凡有点半信半疑，便把堪舵的水手叫了过来。
霍金斯，你刚才在场吧？
在场，阁下。
你听见喊声了吗？你看见有人喊叫吗？
没有。
看来你听错了，罗伯尔。
不，如果是爸爸在喊，就不会听不到了。
罗伯尔坚持己见，
我听的没错，就是我爸爸，爵士，真的，真的。
罗伯尔情急之下连哭也哭不出声来了，只见他脸色被憋得发白，当场就昏过去了。格里纳凡叫人把他抬回了房间，他就这样昏睡在床上。这姐弟俩真够可怜的，命运对他们有点不公。约翰不无感慨，
唉，悲伤折磨的他们都有点糊涂了，姐儿俩都产生了幻觉。
格里纳凡也附和着，
姐儿俩都产生幻觉。
巴加内尔心生疑团，不大可能吧，不符合科学规律。地理学家仔细地聆听着海面上的动静，什么也没听到，而后他又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家别出声。只见他侧着脑袋，伸长了脖子，听船下的响动，依然没有什么可疑的。于是他直起腰来，又大声喊了两嗓子，竟连点回音也没有。真见鬼，难道真是心诚则灵？人类的情感可以感动上帝？巴加内尔百思不得其解地回到了房间。第二天是3月8日，凌晨5点，天刚蒙蒙亮，可所有的人都上了甲板，没有一个人不惦着前面这个小岛的，特别是玛丽和罗伯尔。此时大船和小岛相距只有1海里了，所有的望远镜都对着岛上的景物。船在绕着小岛航行，小岛上的一切都映入了人们的视野。
罗伯尔高喊着告诉人们，他看见岛上有两个人在跑，有一个人在摇旗子。
对，是英国旗。
约翰放下望远镜，十分肯定地说。
没错。
巴加内尔也嚷了起来，似乎在为罗伯尔加油。
爵士啊，
罗伯尔的声音都颤抖起来了。
啊，爵士，您再不放下小船，我可就跳下海自己游过去了。
我求您了，让我先上这小岛上去吧。
谁也没有答话，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小岛上有三个人，三个遇难的人，三个英国人，这是真的。此时此刻，每个人都记起了昨晚的情形，姐弟俩同时产生了幻觉，听到了喊叫声，看来喊叫声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不过这也不会是他们的父亲的喊叫声啊，绝不可能，那是白日做梦。想到这一点，大家又开始可怜这两个孩子了，他俩准会大失所望的。可怜呢，肯定还得昏过去，那就别让他俩上岸了吧。可又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俩，是啊，谁忍心呢？格里纳凡不得不发出命令，放下小船。小船立时就准备好了，玛丽、罗伯尔、格里纳凡、约翰、巴加内尔飞快地上了小船，六个水手使足了劲儿，把小船划得飞快，小岛就在眼前了。玛丽惊叫起来，我爸爸！果不其然，岛上站着三个人，中间的那个最为高大魁梧的就是格兰特船长。船长听到了女儿的这声惊叫，心中顿时涌起无限的喜悦，他伸出双臂，却轰然一声倒了下去。